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下面我们这个介绍啊，高善自行第七，不受依号，就是说啊，不受皇帝赐给他的紫金袈裟以及赐给他的这个名，目的呢，就怕啊这个后人削他。就他就是说这个皇帝赐袈裟，而这个紫袈裟在唐朝时代五品以上才能穿的啊，就紫金衣啊，就是紫金那个袍子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这件衣服，在唐朝时代一般都是皇帝赐予啊。他说有一些法师像唐玄奘啊，这个皇帝呢就赐紫金袈裟啊，用紫金编织出来的袈裟啊，就非常的珍贵。他说一般人都不能披，还有人赐号，就是说你非常有名气呢，或者说高僧大德，皇帝会赐一个号啊。啊，说这个啊，我们的这个马祖道一禅师是吧？说皇帝赐号为大寂啊，大寂禅师就是皇帝赐的号。啊，就是满觉大满禅师，像五祖大满禅师，他是皇帝赐的啊，赐号呢是代表出他的一种荣誉，就希望说常佛寺是正邪委员给你一个赐一个这么个号，目的干什么呢？就是给你的啊，你为九江县为佛教做了贡献，给你赐一个。那说，但是有一些高风亮节啊，道行比较好的人就不受。就是说啊，他为什么不收呢？怕后人削他。就是说啊，就是后人呢啊，为了这个袈裟，为了这个号，我去修行，就变成名利之争，就怕后人学习，他就是非常维系的啊。这后面两个故事呢，啊，都是讲这个，啊，都是讲这个。后面这个一个叫钱复禅师，一个叫恒超禅师，看看今天能不能讲完，啊。他说这位禅师叫钱复禅师，全部的钱，复就复格的复啊，这么个名字啊，钱复禅师。他说他是唐朝是吧，他说这个吴军就是江苏人啊，控山人，江苏控山跟这个啊这个沿海，就是从这个上海往这个海边走，海边走的一条有一个控山啊，就是那一代人。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啊是做买卖的啊，常常呢啊这个南昌或者是赣州，还有到河南这一带常常做生意。他说跟这个，因为他常常从上啊苏州杭州那一带，然后经过赣州或者经过南昌，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呢，因为马祖也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常常经过，他的父亲也肯定也常常到寺庙里去啊，亲近佛法。所以这个呢，钱复禅师呢就从小啊，就跟他少年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呢啊常常去做生意，就常常路过南昌，就到江是吧，江那个道一禅师，就是马祖道一禅师，而在那个地方常常啊听法师啊开示是吧，慢慢的闻到了啊法的这种喜悦啊，所以年少就好是吧，少年呢无有牵挂，像你们就没有办法是吧，儿子生子钱财银行的多少钱，然后这些人在那个地方牵挂着，虽然在这个地方听了很多的妙法，可是呢家里的牵挂，所以你没办法，没办法，你真是年少的话，哇，师父讲的法太妙了，就是马上就会舍去而日，像他就是这样的是吧，哇，这个佛法太妙了啊，这个禅就是心法嘛，这个他找到了，就是说自从闻到法以后，就感觉到这世间的什么庄子啊瑜伽就与弹皮一样， 啊，说就不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这位大师呢，闻到禅就会到自己心呢，啊，祈求出家，啊，当时他的。后来到了江夏投清平大师，啊，就是出家以后啊，啊，这个又去清平大师问啊，问了，就是说他就是说，他这个也是讲的就比较很简短的，后面呢。出家过程中啊都没有这个尊阶啊都没有说了啊，也就是说他后来啊离叫他云和尚嘛，离他云和尚，那说这个就问清明和尚，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啊，从什么地方来？就是说啊，他说我是为了求法而来的。所以呢，清平这位禅师呢。啊，一看到这么年轻就为法而来啊，非常的欢喜，我深受之，给他剃度。后来这个受戒，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呢，啊，这个要戒点，要度戒是吧？奉事，然后这个啊，那时候皇帝要赐度牒是吧？啊，后来就出家了。后来出家以后呢，这个他很用功，并且他啊、跟这个禅人合子在一起，那都是非常有根基，包括他自己有修道之心，所以呢啊、就很正经，非常圆满。他说这后面呢，就是说他啊、其实已经开悟了，后来就是在外面参学啊。因为他说学无常，后来到宜昌。啊，去礼拜阳山，阳山，我们就是说，阳山离就是南塔云禅师啊，就这么一个和尚。他说这个阳山就是在宜昌那边啊，我们讲微阳真、微山跟阳山啊。他说他就是礼拜一个和尚，那个和尚也是开了悟的和尚，所以。一个和尚呢叫做他云禅师，他要问从何处来啊，他说我从鄂州来，鄂州湖北鄂州啊，鄂州来。那个他云禅师又问呢、啊、鄂州是就是那个当官的叫什么名字啊，啊那就问那个啊鄂州的那个县长是谁啊，就这个意思啊，干什么的啊，说反正这个前副禅师呢就回答说啊，不敢相处，不敢相处，就说这个人呢就说啊，就是不敢跟他有什么接触，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敢跟他接触。他说后来那个他云禅师又问呢，他说此地通无不畏，他说你在你们欧洲可能会怕他，是从世上讲的知道吧，他说在我这个地方呢，在我这个地方，意思说我这辆是大丈夫的这个体，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无惧啊，就无惧。你到后来就说不畏，不要害怕。你说啊，不无畏。师就是前副禅师说，大丈夫何必相视啊？相视，就是说，既然是大丈夫，怎么会还有这个呢？就这个意思，还有这个呢？对吧，就是说啊、他意思说，我打个比喻他就知道啊，有一个行者啊，这是我比喻的啊，一位行者去拜访一位禅师，开悟的禅师，然后呢禅师住了几天以后，这个禅师去看这个行者，这个行者正在关门是吧，正在关门。他说禅师说，你关门干嘛？关门干嘛？那行者说，关门关起来防止外出日啊，就防止坏人进来，是这个意思。然后空门不用关，禅师说空门不用关啊，意思是说这个门不要空门还要关干嘛啊。那个行者说，他说既然空门还有这个，还有关和不关 这还有观和不观，就是你已经困了还有观和不观吗？所以行者是来参，就是跟他求禅师给我证悟一样，我开悟了没有。然后呢，这样的问答的过程中，禅师会点头会意，不错不错，就是印证啊，你开悟了就这个意思，你悟了就这个意思。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他说这个大丈夫何必相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既然无畏的话，无畏就是没有畏惧或不畏惧的这个东西了，那还有这个吗？那就没有这个了。所以呢，勇就是他云禅师啊，展然而笑，也就是说认同了，就认同了。所以梦应他啊，梦应就给他证明了，你已经就印证他，你已经开悟了。然后呢，一到啊庐陵，庐陵就是江呢啊，叫江。江过去叫庐陵，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庐安有一个叫安抚县，安抚县呢，那个地方安住，那个地方呢叫做清化啊，清化。后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呢，就觉得他有道行，就给他建了一个寺庙啊，叫做清化禅院啊，引请他来做主持。然后赐名为情话啊，这个就他这么一件事情啊，这就说是一个开悟的禅师。他说就后面呢，他有几个呢公案啊，就是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出家人过来，所以假名就是方便说就是声问了。他声问他如何是和尚啊，既切为人之处啊。就是说什么叫和尚机器，就是做人的道理呀、啊、做人的道理、啊、是吧，就是说我怎么，就是说和尚怎么去为人处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了和尚怎么为人处事啊，就这个意思。诗曰，就是前父禅师说，朝看灯西，莫看西北，东南西北啊，东南西北，东南西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白天要干活，晚上要睡觉，就这么个意思，是吧？也就是说日则作，晚则息，这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讲的就平等心，就是说饿来吃饭，困来睡觉，就是有人讲这个水不会你肯定不会，为什么呢？你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会吃饭，你困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不会睡觉，就是说，所以过度讲，就是说他说80岁不一定会吃饭啊，3岁也不一定会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胡思乱想，打妄想，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是说朝东西，玩西北，所以呢，僧的这个那个寡淡的僧呢，就问他：“不会呀，不会，真的不会。”他说：“这个师曰，师父啊，这个前父禅师说，徒化灯阳科，不识西阳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吃饭吹衣睡觉，只知道自己吃饭吹衣穿衣睡觉，却不知道。”他的珍贵去，知道吗？就是说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不知道吃饭里面是何物，不知道睡觉的体是本心，他就是说就不知道这个当下的体，就是说凡夫嘛，凡夫就不知道，他不了解这个体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虚空里面天天在念佛念佛，却不知道当体即是，我们总是有个善啦，一个恶啦，一个德啦，一个失啊，却不知道你念佛这个当下不是善不是恶，那是什么呢？是吧？就是我们要是善是恶，你不要给一个答案，单体即是，不要答案，什么都不是，是吧？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题就什么都是，什么是的题就什么不是，就说你答事实一错，答不事实一错，你不能说不是，你又不能说是，说是 你就落在世界，说不是你就有不世界，说是也不对，说是也不对，或者就说还说不是善不是恶，就是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还有是或不是吗？没有是也没有不是，就是哪个是你不耐面我，不是那个是不能，不要搞错了，那跟哪说了，那是肯定语，哪个就是否定语，知道吗？哪个是你不能面目，就是说言辞大段了，知道吧？哪个是你不能面目，不是那个是你不能面目，不要搞错了，知道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哪个是你不能面目，你就说你不念善也不念，就说有中无，无中有，说有也错，说无也错，知道吗？就这个题，就这个题。如果你要是会了，他说啊，他又问那个出家人又问，什么是正法眼战呢？他就说，听说释迦牟尼佛就正法眼战，那什么是正法眼战呢？前副禅师说，不可青天白日，尿床也。他讲了，就是大青天、大白天的，怎么会尿床呢？就是讲废话。过去讲什么是正法眼战呢？他在问的时候，他说，就是说这个一棒子打过去啊，然后有人说把耳朵支起来，耳朵支起来不听，为什么呢？我听到你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就捂远了我的耳朵，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问这个话都有问题，就是啊，也就是说。不可以青天白日尿床，青天白天大白天怎么会尿床呢？是吧？所以您问的那个话是废话。哎，你了解废话的时候呢，就是真话，非真非有，不可思议。就是说，你要了解，你否定的时候那就是真实，但是你确认它是真的时候，它就要否定，知道吧？这就是六祖大师的36对。可以认定也不可以全否定，说否定有个否定，说认定它有个认定，认定跟否定的中间，就不能拿起来也不能放下去，拿起来叫情见，放下去叫狂见，这个是怎么办啊？这种所以呢，这有意义会不可言谈的东西。那什么叫正法眼战呢？他就拿一棒子就打着你，但是呢他爬起头来又问什么是正法眼战呢，又抬起棒打，打着呢言辞大断，就是心断智时啊，那一刹那时间断掉了，知道？那一刹那才是，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找到一种感觉，知道？所以呢，只是说，就是说念那师，后来呢，这个师音啊，这个因为同理就是自己的家乡呢啊。这个有什么事情啊？啊，有一次呢，后来啊，这个当官的对他就非常的恭敬啊，可能是因为大德嘛，很多人呢啊都去这个对他很恭敬。有一天啊，僧一个出家跑过来又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是佛法大义？”是吧？啊，一般的，一般的就打讲了一大堆，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大义讲了，什么做，什么尊善分贤，什么这个长的短的高的低的，什么喂食，什么中观，什么一大堆，是吧？什么叫无常的缘起，说了一大堆，啊，说了一大堆。所以说，华表柱头木鹤飞啊，华表木头，他说情与无情，藤原俊之就知道。也就是说，什么是佛法大义呢？什么是佛法大义呢？所以这个你看人家是怎么答的，是吧？这种话呢，很多的禅师都问过，很多问过啊，什么是佛法大义？他说拜佛去，什么是佛法大义？问的时候什么？做我们做尊善分行，他这个谁都会啊，三岁的娃孩儿认得，80岁的老人认不得，是吧？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呼声多响，不知道当下的听，就是说分动翻动， 风自己不知道动，我们认为风动幡动，非风动非幡动，人者先动。就是说风在动，风自不说动，知道吗？所以呢，动而无动，它动它是没有动的名，也没有动的相，也没有动的思，也没有动的意。所以此动非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心在动，是我们的念头，其实它非动，非风动非幡动。我们一般人说那我不动念头，难道外面不在动吗？我们是这样的逻辑思维，就认为我闭着眼睛我不动念头，难道外面风不在动吗？我们是这样的猜，知道吗？用猜其实不是，确实外面是没有的，知道吗？就说我看到虚空叫虚空，那虚空自己会叫虚空吗？肯定不叫虚空吗？虚空呢，无名无相呢。就说风在动的时候你看到动，但是风动它自会说我在动吗？知道吗？风在动，风自己会说自己在动吗？所以风也没有动，它也没有静，知道？它不会说我静了，我动了，为什么呢？因为无心和道，知道吧？所以呢，因为虚动的本体是没有心的，因为没有心，它就不知道动，也不知道静，没有动，没有静，就是和道。因为你在心在动，其实有动相，有动相就有静相，它是对立的。有定力就是万心，只要你一定力就是万心，静也好定也好都是你的。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呢，动静都是万念啊，动静不生啊就是绝念啊。所以这个很多啊，这个佛法大义，佛法大义就是说，那什么是佛法大义？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来，是吧？就是说本来无一物，一味却成真啊！什么是佛法大义啊？啊，尊丘月圆，什么是佛法大义？尊丘月亮圆的，这样，啊，什么是佛法大义？说遮也遮也，就是你问这个话的时候，念头就是生智识。他说，你问佛法的那个人就是遮。把这个停下来就是，对吧？这个你不是不得念的时候，那个就是，对吧？就是折，人家什么是佛法大义？折也折也，快抓折，快抓折，还是这样的。所以这看出来一顿念，哎，它就折出来了，是吧？啊，什么是佛法大义？是连脉探汗不知寸半心，就是说。十年的这个卖炭，就卖炭的人呢，不知道呢这个秤团呢伴着这个星星，大家想一想，这个秤杆子跟这个秤团他们俩是不能分开的。这个秤上面大家看过秤吧，这个秤上面好多星星，是吧？很多已经定这个贴的星星。然后呢，十年卖炭汉不知十半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不需要用言辞来表达的，它这个就是佛法，就是这个秤团伴着这个身心，这个就是佛法啊，无私无依嘛。所以我讲到前面呢，就是说华表上面的不合非，他是说这个就是佛法，它里面是没有情，无情和道嘛，它就是没有情就和道嘛，有情就身心嘛，是吧？无情和道，它这个就是道啊。它什么是佛法大义呢？华表上面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华这个大天安门那个华表上面一个鸽子，知道吗？和平鸽子，它雕了一个石刻狮头做的那鸽子，它在飞，它是翅膀在飞。但是这样，大家看六祖大师嘛，六祖大师强调说七块肉逼着他吃，逼他吃。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地方，他就把那肉拿起来，慢慢的呢，大家六祖大师吃肉了啊，后来就放下去了。就说你不就是要找，他说你怎么不吃呢？吃了，你不就是要找一个齿的感觉吗？就说我刚才拿到嘴巴上，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吃，是吧？是，就说那个鸟去划把那个翅膀分开了是什么？飞，是不是啊？你不是说你看到鸟在飞的时候，不是在一个飞的概念吗？就是你大脑一个飞的概念，你能够说那个鸟不在飞吗？当我们平常说，哎，那个石头掉的鸟就不会飞，那你明明你看到它在上面飞啊，板子都伸开了，是啊，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偶轮是陀它不会飞，是吧？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很这个很限量它的思维，却不知道那是建立的心，知道吧？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就这个啊，什么是佛法大义啊？他说这个和尚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出来，和尚死了到什么处呢？师父前夫禅师说长江无间，长江的水啊是没有间断的，看到既泡任风飘。他说和尚死掉了要到哪里去了？和尚说的就像水上的那个长江的水往东边的流，然后上面有好多那个水泡在生灭生灭生灭，他说任水而飘，知道吧？所以和尚死了就像那个随缘来随缘去，就这个意思。他从哪个地方来回到哪个地方去啊？你担心什么？人家又问他还要擦祭吗？就是说还要去纪念给他烧纸啊超度吗？他说擦祭亦不无。他说也不能够忘记了他，也不能说没有擦祭，就是说我们达摩大师这些大师他都圆寂了，我们要不要去纪念他？就这个要不要纪念他啊？要纪念，就这个是要纪念他，如何纪念啦？他说如果举句孤离闻声，是吧？就是说就像打鱼的人在唱歌一样的纪念，打鱼在唱歌，但是这个声音呢传到那个地方去了，传到这个就像那个我这个海里面人在打鱼在唱歌，然后这个声音呢在这个山谷里面的回响，在回响，他这个纪念，用这样的方法纪念，就是说我们纪念的是什么呢？我们纪念的不是他这个肉身，是纪念他的法性，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讲话我们的声音可以传到东南西北，或者传到山里面的这个回响之声，所以呢我们要传他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要纪念他的肉，不要纪念他这个情，我们要纪念他所传承的这个法性，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来讲，就是说一个人开悟了，你不需要纪念他的肉体和纪念的，就像我们说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多法，我们这么对释迦牟尼佛的纪念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一听做这些庙宇我在唱歌跳舞，心里很快乐，很自由，很自在，这就是最好的纪念啊，是吧？为什么呢？你跟佛陀的音声他的法性是一体的，三千年还传到你的耳朵里来，你不觉得正在纪念？什么样纪念呢？他就在你身边啦，就在你心上啦，就在你当下啦。所以你哪天不再纪念了，所以我天天要纪念他，是吧？就是说你安住在法性上，你就是在纪念，知道吧？三千年佛法，你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都是如来之花，如来之妙，如来之显现，三千年在当下。那说你哪一天不再纪念呢？你能够忘记他？忘记他不就迷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我要常纪念，常察记啊，要纪念他啊，这个意思啊。就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师啊他给人家答复一切这些定义都是跟法性有关系，跟开悟都有关系，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后来呢这个一个叫中宪王呢，就是唐朝一个中宪王，应该是一个知府的官员，或者是皇帝赐给他的紫袍啊，紫金袈裟，直接给他呢，这个是不受。然后呢这个先是袍子啊，紫金袍，因为当官的紫金袍给他，他不受。后来呢王呢也把这个袍改为出家的袈裟然后封号他叫从一禅师，其实他是不受的。他说他就让，他说不要，不受啊，不受。所以呢他就感觉到，就是说他非要给他嘛，就是说后来他为这件事情很伤心，很伤心了。 后来就生病了，生病了就圆寂了，后来66岁。啊，他就是讲的这么一个人，啊，对这个法上的一论啊，这个意念啊，就是他这个上面介绍，就是说，介绍的话就是介绍，就是说啊，他说我并啊，就是五指天给他吃的袈裟，五指天吃指尖上表示对僧人的一种恭敬。啊，那个时候常常呢，动不动就吃个指袈裟，动不动就吃个指袈裟，然后给那些高僧大德。但富大师说啊，他说我并不是假装谦让，也不是说我假装不要，其实我怕后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名利和欲望，然后呢，别人呢修我一样的接受这种啊官员的分赐啊，就是说，所以皇帝这样做的话，实在是坏我初心了，就是说我发的心你要坏我这种心，你非要吃我不吃我，所以后面讲就是说后来赐给他，他不要，后来人家就串他了，就是说皇帝给你不能不要，不要他会危险了，所以没办法，他就伤心过度啊，就是说啊、违背我意，就是说后面一位禅师也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我的本意，就是说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总违背我的本意，违背我的本意的话啊、我就像在窗子里面看月亮一样，就像在牢房里面从窗子里看月亮一样，我非常渴望那个月亮，就是说可是你把我关在这牢房子里面，让我呢就是说啊、把我的这个本愿，我的本来的愿望给破坏了，所以他非常伤心，是吧？不久后呢啊、就圆寂了啊，就圆寂了，就是这么一个公案。好，我们讲下一个禅师叫做啊、他是五代十国人，叫恒超法师，可能是后梁人啊，五代，嗯，这个他是圣朝的出家人，也就是唐灭了以后，传承了五代，知道？五代是在唐以后。啊，说这个高僧传里面也介绍了他，他说恒超禅师呢，他姓冯，是利州开元寺的一个出家人，他在家姓冯，是范阳人，范模范的范，阳人。他说这个20岁啊，这个出家，然后呢他这个就是高风亮节，就是高风亮节，辩解非常高。他说汉这个走吃他的袈裟，然后呢吃了袈裟以后呢呼不乐，他也是不开心啊，不开心了。然后呢到了前佑二年73岁啊圆寂了。他说是哪三十五，出家35年，投笔以后有200多颗舍利，但是后来呢这灰里面还捡了50颗舍利，后来还是个他呢啊见我站姿。所以恒超禅师这上面叫15岁就通达六经，世俗六经，世间的六经啊，他的谈禅与分烧啊，这个烧就是喜欢写诗一类的啊，做师傅。他说这个词调清新啊，远近流传，就是在15岁的时候啊，他这个就他的名声就远扬，因为这位大德。他说这个后来有一天他贪就是偶然地看到了佛经，而偶然佛经呢豁然开悟，还没出家就开悟了，你看到没有，接受了就接受了人间富贵与泡影呢，未有佛法可世人得到解脱的啊这个道理，后来就出家为僧，就是他没出家之前他就去开悟了，嗯，是这样的人。他后来出家以后非常的刻苦，然后读诵经典，3年以后他的师父就圆寂了，他出家3年以后他师父圆寂了，他按照啊佛的这个礼服啊，把师父啊 这个啥呢障碍啊。后来就说按照出家人的这种礼节啊，守住出家人啊，守住师父啊，引得好多人的这个称赞啊。所以这篇文章孔国窟菜也是在家人写的，出家人晚生呢，按照出家人的礼仪来做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倒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说这个所以后来他到五台山去受具足戒啊，叫别解脱戒，后来到四方游学，就受了比丘一个到处参访良师啊，这个名师。当时呢啊，打仗，到处打仗，因为唐朝跟宋朝这个之间有五代十国在里面，他们互相打仗也非常厉害，乱作一团，就是非常乱。所以呢他没办法，专门想到南方去，南方人都被割戒，过去过不去。后来恒超法师呢只能在魏波啊，这个就是在河北山西那一带学习大小经律啊，这个论啊。尽管于此，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呢，在佛教，在佛学上面啊，取得了深深的啊造诣啊，他的名声也是很大。在山西那一带呢，就是说这个佛学啊比较说万了，说就是老秀，就是说比较老成，名声呢比较万，就很多人呢啊是啊，这个甄辩啊有两位大师啊对他呢是比较赞叹啊，说啊他说一人自徒居啊，就像我们当时那个道安大师啊，被他的师父叫做佛陀城啊，赞叹，这是佛教的麒麟。他就说这两位大师就赞叹他，就是说一人之徒举，就像一条人那个举啊，就是非常非常利啊，就像一条人一样啊，就这样。待非凤而临雨，就是说他呢欲飞而能够降下甘露啊，可以利益众生，就是比较一个啊优秀啊，像人一样可以扑哧啊这个法语。后来恒超禅师呢啊，这个把瑜伽道家的思想和佛教的思想进行结合啊，进行结合，就是三教合一体的这对外先说。后来这个因为他把瑜伽的思想啊应用在这个佛教上的结合，所以他这个当时的名声是非常远扬的啊，他非常名士。因为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这就很重视出家的一种气节，知道吧。所以呢他对于名和利是非常敏视的，保持着一种这个淡泊啊超出脱表的这种尊敬。后来在梁人啊德二年，就是922年，他来到了山东，叫武力县。他说武力县跟孔孟呢啊，孔孟的家乡啊，哎，他感觉那个地方比较清新啊。后来在那个本县有一个寺庙叫开元寺，而在寺呢，在寺开元寺的东北边啊，又单独的造了一个小院子，而这个院子呢，是他专程弘法利生的地方，是吧？就是说，在寺庙的东北边又造了一个院子，叫弘法院，是吧？然后他在弘法院一住就是20年，宣扬佛法，宣扬经典啊，经啊论啊，就是30多部啊，30多部。所以呢他讲法的时候哇啊，讲法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很雅气，他讲话很雅，是吧？他说举止成勇，他的举止很美的，就是说他举止动作啊非常优雅，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骄不羁啊。那个出家人呢，他的面缘做事情啊，他走路的样子，举止的跟人家讲话的样子，包括做事啊，都是那么优雅威仪疏练 和这个自然啊，给人感觉就是说从威仪上、从表、从里、从他讲话的声音和这个各方面啊，他都是比较，就是说这个给僧人呢、啊、去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找那种感觉，就是说讲法的时候常常慢声细语，就是说讲话的时候不会让人家，就像我们净空讲法的时候，这个嘛喝个茶，这个嘛这样慢慢的讲啊，娓娓而谈。所以呢，讲话的声音它不会那么慢，知道吗？匀不瘦啊，给人感觉到他讲话好谦虚好朴素，不会给人家感觉功高我慢呐、啊，还是诽谤别人呐、啊，或者说瞧不起别人呐、啊，诽谤别人呐、啊，不像现在说为了打击别人，就是有一个出家动不动发个信息，现在修净土僧不修禅僧啊，把禅子给灭了就弘扬净土僧，这个呢就一点呢心中愤怒不满的状态。你可以把你的思想，就是我修净土僧，我就把净土的思想好讲到究竟，再究竟，再究竟都可以。你没有必要的说呀，多念佛不修禅，你把净土僧批判一顿，这样就不对了。你有本事你就把净土僧讲得更圆满更可以。你没有必要的去诽谤禅僧啊，诽谤密僧啊，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外道才会这样做，外道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就不断的打击别人。其实佛教里面说你有真理说出来让大家评论，知道吧？我们何必去打击别人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外面远远不要批评别人，就是外道你也不要批判，你有本事把你理说出来降服他，知道？就像龙树菩萨跟真理派的争论，就是说我讲的这个道理你不服可以变啊。所以当时那个师亲是吧写的那个论呢，他说每一天的答复都写在围墙上，他说谁能改变一个字，然后说我就拜他为师，是吧？就是说在围墙上没有人改变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不好聚舍论啊，后来写的大乘这个都贴在围墙上，让人家所有的外道来辩论。我不诽谤你，我不说你，我就写出这句话，你把它变掉，就这么厉害。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就说一套文字过来，把它经典道理说出来让大家来评论，这样。所以呢你没有本事老是诽谤别人就不应该了，这样这样的不是佛法。佛法你就怎么把道理啊说出来就可以。所以呢这个恒超大师呢从来不会厉声呵斥，知道？就不会你奶奶跟我辩论，我不会对你啊有那个很重的言辞来骂你啊这一类的，我也不会呵斥你，我只是跟你讲个道理啊。但是呢也不会故意夸张某一个法门的叙事，哪个法门不好不会的，就说啊原教是最好的，那金头小乘就是很差的，不能这样讲。你就把小乘讲到大乘，跟你就说什么叫无常呢？有小乘无常、缘起无常、大乘无常，可以这样说啊。你为什么说哎，我讲的大乘法是最好的，你讲无常你是小乘，是吧？我讲的佛法是自证自圆，你小乘不圆满，不能这样说啊。因为无常有大乘无常啊，你可以说啊，是吧？那苦集灭道，就是说你就苦，人家苦集灭道是小乘啊，大乘的那什么叫苦呢？什么叫苦？尊上无边誓愿度。什么叫戒呢？烦恼无尽誓愿断。什么叫灭呢？法门无量誓愿学。什么叫道呢？佛道无上。这是普贤行愿大乘的佛法，它里面也含扯了苦集灭道啊，是不是？你何必说我说大乘讲苦集灭道就是小乘啊，那是初法性的，你还是这个藏教的观点，我学的是大乘原教的观点，那就用大乘佛法来诽谤小乘，那一定是有问题的，知道吗？所以你有本事你把小乘跟大乘讲到一体去，讲到圆满去，那就对了，是吧？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小乘不好，我一定告诉你小乘里面有大乘根基。释迦牟尼佛讲小乘，很多大乘菩萨获得啊。广大之间，那有人能讲释迦牟尼讲大乘法，有人就能获得小乘的这种根基。所以大乘中含摄了小乘，小乘里面含摄了大乘，所以法无定法，没有小乘也没有大乘，没小乘没大乘。所以呢我不是讲吗，今天他们这个讲就是说这个法都在刀刃上 法，没有一个法不在刀刃上，是吧？有的呢，就说我一手拿着火的涅槃经的章，我一手拿着火，一手拿着刀。如果你悟了，你就从这里面日；如果你不悟，你就站在门口，是吧？就是说你悟到了，人难道不知道生灭无生吗？人要悟到了，生灭体就是无生啊，是吧？如果你不悟到生灭是生灭，无生无生，你去生灭去无生，那就去小乘了，是不是？你了解生灭即是无生，那你就是大乘了，是不是？是因为我拿刀，一手拿火柱，一手拿刀，那障碍佛法吗？一点都不障碍佛法，是吧？所以呢，他会弘法的人呢，他都会成这个大小尊称，对他来说是不二的啊。所以呢，你把这个道理讲给尊生听，尊生就日就可以了，啊。至于过去呢，出家人呢，常常会跟一些当官吏啊打交道，是吧？所以呢，很多官人呢，对这个恒超法师的这个渊博的学历和高尚的人格啊，非常的敬佩，然后常常到寺庙去拜访，啊，叫做现场啦，吃食啊，这个知府啊，就是说。都听说过这样的高僧，我跑去啊！但是呢，大师呢，大师不愿意跟这些什么这个达贵、达官、权贵这些人在一起周旋，因为跟他们在一起都在周旋，是吧？周旋，因为他们只是定力成败，他不一定学佛，是吧？你要跟一些人呢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你就说有钱的人把钱让给你100万。但是呢，这个学佛他不学，知道吧？就是说，打跪子像高僧不会跟这些人这块周旋的，哎，就使者去接待一下，知道吧？拿了100万过来，使者去接待一下，知道吧？把钱放到客堂去，是吧？他不会亲自去跟他这个周旋，因为他知道他不学佛，只是说拿了一点钱来而已。啊，或者说当官的县长过来了，什么知府过来了。哎，使者过去接待一下，搞点茶给他喝一喝，他又不喝，不坐在茶，都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自己呀、不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面去，因为跟他这块周旋呢，浪费他时间，是吧？所以整次呢，让自己的使者出面挡驾，是吧？推说，哎呀，我正在忙呢、我没有时间来接待你呀，用这种方法推，是吧？这些贵人呢，常常呢吃闭门羹啊，所以呢就非常的愤怒，就有些人呢，这个老和尚这么供过我嘛，连我都不接待，是吧？但是呢，久而久之呢，久而久之会什么呢？就说你怎么骂他说他，他是恒照法师，也不会骂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怪他，但我笑着笑一笑。为什么呢？了解道的人对这些生灭法非常清晰，知道吗？所以常常这样的趋势，常常叫久而久之的这些达官贵人呢，慢慢的已经了解禅师的情操，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师有一个我们这个寺的一个部长过来了，然后呢区里面打电话，县人打电话，这个我们过来了，我就说我们有时间，你去叫这个我们当家师接待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时间久了以后，那个藤藏部的那个部长讲出这样话出来，他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张明，我听到这话，哎，他知道这个道理就好。就是说，人这样的做久了以后，你不理不睬，并不是说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就是吧？你还是来我认，就是说来去，对你来说，你不管高兴不高兴，我都是这样对待你。但是真正的呢，你发现慢慢的人家也就对你的这种高风亮节的这种气节他也是非常敬佩，非常敬佩。所以呢在骑楼这个之间呢，骑楼上很多的学者不远千里来拜访他，拜访他。他说因为登门去向他学习嘛，所以这个常常提出很多的问题非常的勤难，就是说问也有参学的，也有贵人难问的。所以呢，这个恒超大师这样的问法，无论多忙都是非常热情的接待。这样是来求法的、问法的，或者是来难我的，就是我都不怕，我都会接受你，非常热情的接待你。他 坦诚地讨论。至于莱克呢，一看到这个人呢，他就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动作、讲话和这个不骄不激的这种跟你聊聊的，这从这方面来讲，就把你折服了。这样的人怎么问他，他连都不混，是吧？怎么讲？他讲话都是次第分明，然后讲话非常的这个温和，这个雅气，是吧？这个显出内心的很自在，因为他通达佛性，他就有理由这样去做。一个人呢，理足啊气，他是就是因为讲话的声音很大，因为他没有理啊，无理声大，真的就是没有理的人呢，讲话就像雷在打。就是说有理的人讲话了，轻轻巧语啊，就像风过去吹在身上很清凉，知道不会给你有点约老感。那说没有理的人讲话，就是说他会就像一阵火一样、刀一样吹在我们心上，让我们非常的难过啊。即使他讲的是好话，但是听了就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无理，没有理才讲话伤人。有理的人讲话，随便讲几句话，就像风吹在你心上啊，凉悠悠的，很舒服，是吧？所以这个讲法的人呢，就是说你老是诽谤别人家，老是说人家没有修行，老是怎么样，这样搞得人家生烦恼，那证明说你呀不一定明了道，知道吧？所以呢，便且引用历史啊、公案啊，张口就来，张口就来，就是说夫君呢，张口就来，这个公案张口就来，比喻张口就来，哇，这样的人太厉害了。我们一个队员法师，哇，那个我跟他这个聊天，我没话说，他这个公案太多了，这个经典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跟他一讲话，那个公案就出来了，经典是怎么说都出来了，然后拿不经典，在哪一页哪一页，他都分解得很清晰，你跟他讲话，你就老实听就可以了，没要开口讲话就可以了，所以他对音敏啊、推理啊、逻辑啊，非常的清晰，所以恒昌法师真是。啊，非常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法师。所以恒昌法师呢，修问日经啊，他就说他的这个学问呢，一天一天的增长，一天一天的增长啊，这个太了不起了，不像我们停止不前，二十年讲的还是那一组话啊，念佛念佛念佛，念了四五年再听你讲话，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不变。我们居士很多都这样的，念了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不变，烦恼还是烦恼，打架还是打架，那些成恨就成恨，再讲的儿子孙子都还是那个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变啊。那就是说什么都变，就这个不变，对吧？你生老病死都在变，家里儿子都长大都变，什么都变，就是这个不变，这个不变就不好了，知道吧？其实什么都可以不变，他这个要变，也日日有增呢，日日有增，就是说自己要每天观察，我今天增长了一点没有，智慧增长了一点没有，要问自己，反问，知道人家都有这种精神呢，一个心底的这个主播他的这种情操，高风亮节的这种功德啊，就善助于朝廷呢，希望呢皇帝给他一个这个奖励嘛，所以皇帝朝廷呢就赐了一个袈裟给他了，一是元能，就是元耀和这个国家对他的人群啊，所以在封建社会啊，他这个等级比较那个比较分明，就是说皇帝能赐袈裟给你，就代表你的等级很高，因为过去的等级啊，封建社会的等级是很清晰的，所以呢皇帝认同你是给你讲的，那么现在就没有等级，是吧？当时的等级它代表荣耀啊，是不是？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就把等级给破了，坏掉了，但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等级还是非常强啊，所以穿戴方面呢都不一样，所以身袈裟是代表皇帝的这个珍贵的等级，你有了紫金袈裟，就代表你的等级很贵，贵气的人，知道吧？就是虽然你不是皇族，但是你也是贵族啊，是吧？紫金是为贵族啊，那么说这位他说这个过去贵的就是皇帝专用的就是皇室的，是吧？ 庄严的。那成名，成名就像贵人，都是紫金色的。还有诸魂就是赤字，还有飞魂再赤字。平民是波色的，就穿一身波袍子来去平民百姓，是吧？奴婢啊，就是皂色。皂色是什么样子的？是吧？肥皂色哈，就是酱色，是吧？因为下界啊，出家人，他就说出家人脱离尘俗啊，四大皆空，六根清净，本来可以不理这些什么啊真逼贵贱这一套分见啊等这个阶级。所以分见腾智者呢，偏要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呢推到佛门尊处，让出家人呢也接受这种等级。所以我吃一个真袈裟给你，紫金上给你，代表你是贵族了，就是这样。非要把他的这种礼，分见的这个礼，要升到庙，让出家人一起去施行它，啊，这就是国家了。像在寺庙里面，甚至过去不是讲吗？出家人要礼拜皇帝，礼拜皇帝。后来就说圆光大师就写了一个呢，沙门不敬王任，就是否定这个。后来就是皇帝还是允许了，是吧？现在就是说，但是有人就想推这种分界的礼节到寺庙，要让出家到朝廷里面干什么呢？像大臣说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这种称呼，知道吗？这就是分界迷信的这些东西，但出家不可以这样做，是吧？所以呢，他想把这种推到佛门处，作为方外实质啊，就没办法超脱这世间的分界等级的观点啊，不但就把出家人分出五众来啊，划分这种等级。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要把你们出家人世俗化。当南北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就常常赐给就还有这个摩诃僧人啊，将宗名号或者是爵位等等。其实唐代的武则天的时候呢，也会有紫袈裟这种种创作啊，就自己创造出来的，就这种分界的这种礼啊，要推到寺庙里去。也就是说，但是呢，但是有一些人呢，确实虽然身在空门，但是心呢还在默念这个世间的言语，就是说他的心还在世俗人一模一样，是吧？这个感觉到啊，势力的出家呢没依求，就很多虽然身在空门，但是呢还以这个呢为以这个功利云耀来作为啊我们出家的追求啊，就是梦寐以求啊，以获得朝廷这样的一次袈裟或者是名字为最大的光荣。所以当时李公就是说遵守李公啊就这样的啊，这个社会环境中出于一番好意，他意思说啊，叫皇帝赐个袈裟给这位出家人，也表说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荣誉啊。没想到魂超大师呢啊，不是那一种啊，这个昼夜赋世的这种俗生，他是富贵于佛缘，对名利啊避而未恐远之啊，就是说对名利这些富贵，就像浮云一样，逼都来不及，是吧？就是说想离开都来不及。他听太师李太师呢这样的投意以后呢，他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了，啊，你看，就大笑，就提起写了一首诗给他，就走了，啊，就不理他了，是吧？他写了一个句子，什么句子呢？啊，说虚作结衣了，就是说虚就是我啊，就是穿着一件衣服就可以了，福杯道不成，如果喜欢这些浮云名利的话，我这道就不能成就了。但我发誓世俗今论时啊，就是说我宁可我发愿呢，要为弘扬佛法，弘扬戒定慧经律论或者佛法僧这个而死，不愿立名生，就是说不为了名利而生，就像玄奘法师宁可为佛法死，也不为了退缩而生，是吧？就这样的， 艳，他说我非常艳，树遮山色，就是上面外面很美，为什么要搞一棵树把它遮住呢？是吧，在一棵树遮住，就是为艳，很讨厌这个树啊，就是讨厌这个名利啊，把本来的美色给它遮住了，就是啊，就是说林就是柯林啊，川前川明月，就是说把你遮住了，然后呢留下一个川字，然后川字的渴望那个月亮，这样这样，就是说出家人被名利这东西围着以后啊，就是说看着的月亮，我为什么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呢？就是这样说，就是说世间很多人呢，就是我啊，希望呢在明月下，在山舍里面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会被名利，要被名利把我包围出来，那我啊，就像偷偷在窗那边，在窗子那么一块地方看着明月，那种渴望之心，知道吗？他是谁范蠡呀？但是范蠡他是这个什么王呢？是吧？构建是吧？构建，他说构建下当差夫是吧？差夫后来就是说把构建扶上碗以后呢，是吧？就不想去当了，然后呢自己就跑掉了，跑哪里去了呢？一坐，那是坐就是江呢，一江五虎亲，五虎就是太湖啊，就说我咬着一个船在太湖里面游啊，就是说我去，你叫我当差夫当宰相我不愿意坐，我要到去，我离开那个地方到太湖里面搞一个船坐一坐，就是表示说渴望的一种自在啊。表达他要为道而献身，功成而最退的志向，就是说啊，这个魂超派人呢把这首诗呢就送给了李太守，但是李太守呢还不死心，又派人来篡，派人篡呢他要他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分赐，但是呢魂超法师啊这个机智不已，就是说做坚决地对他说，不要再来说了，再啰嗦的话我就避开你了，就是我到河北一个喜峰口一个那个山里面去住了，我就离开你这个地方了。后来他这个宰相呢啊，听了这个横超的这个大名啊，就是说常常那关系啊，恒超法师对这个坟道是个宰相呢，他说是意思是说他我是一个，就是说想拉关系嘛，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荣誉他的名声比较远扬了是吧，但有人呢就想找他啊，想找他，就说他我是一个闲散，一个宰相过来了想要找他，他说我是一个闲散之人，早死而复魔，就说很早的我立志修道，本意呢只想苦修苦行，晚生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净土，没料到我的名声滥传于宰相的耳朵里面去了，请转告宰相我不敢遮宰相之光啊，尘世之名利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对吧？所以弟子们呢怕开这一域传下，就是怕他是朝廷是宰相嘛，对吧？就劝恒超法师随和一点啦，不要跟他两个对着来呀，因为他是宰相啦，他可以把我们杀掉的。所以呢，恒超呢难为重情，不得已呀、啊。就给他写了个回信，回信呢冯道禅师得了信以后呢越发起劲呢，上表这个皇上呢，那时候皇上叫刘知远啊，皇总高总，然后替这个魂超求得紫袈裟是吧，他说这个魂超禅师呢接到了这个皇帝送来的紫袈裟啊，陈老也没有穿过，还没有穿过。他说心里想呢，穿了啊，这个违背了自己的心愿，不穿嘛又不行，闷闷不乐，一病不起。后来两年以后就圆寂了，啊，就圆寂了。 就这样了。其实说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世界的打仗，人事城府，对手名利的人比较多，但是能够守住情操高风亮节的人非常少。横超禅师呢，是一介僧人却能够一心弘道啊，是名利与分头，是吧？敌就是敌力啊，就是敌自然，敌力，敌力气节，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追求名利，就像他是一个抵制，抵制这个就是气节，就是说人人都在贪求名利，但是呢他坚持做这个中国佛教的一个主梁啊，为佛教事业终身不渝，为世人尽了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呢他的名声生死垂名呢仅是这个鼓励我们后来的出家人。南无阿弥陀佛。